接下来是读经，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。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。翻到后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耶稣近前来，对他们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好，读完后我们翻开以斯拉记7章10节。以斯拉记耶和华在好，我们今日的讲题是做主门徒的定制，讲员是潘尚志牧师。
大家平安，感谢主，学务处方老师给我这个机会，能在早会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。等一下我们一起来查考，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和他的心意。开始之前，我们还是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虽然你是从亘古到永远不改变的神，你是永远做的为王的神，你也是以你永远的爱来爱我们，你继续不断以你的慈爱吸引我们，你不但拯救我们，你也提拔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与你同工，在你永恒的国度里面能够参与建造你的教会，能够复兴你的国度。我们求圣灵保惠师自由的运行，无论我们讲的听的，都被你真理的灵引导进入到你的真理里面，让我们不但有受教的耳朵，也有行道的意志，让你的旨意成就，你的名得到荣耀，我们的生命也得到造就和祝福。献上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请问各位，最近这个下雨下的够不够多？还不够。我记得好像在前几个礼拜，院长就是为这个我们缺水祷告，过不了几天天就开始下雨了，而且连续的下雨。我刚才院长讲了还不够，所以我们还要看天还会再继续下雨。感谢主，因着最近这样子的丰沛的恩雨，我们台湾全地全省都领受了许多的这样子的雨。前一阵子我们还担心会有这个三阶段的限水，因着这个雨量还是充足，使我们能够现在还是享受这个水的供应。我想请问各位，我们台湾需要不需要复兴？如果神能够把这样的丰沛的雨降在台湾的全省，神有没有能力把他的福星降在台湾？这是神的心意，神希望全地全世界 都能够回到他的面前得到复兴。我们相信神有能力，他有能力把华南的这些的水汽吹到我们这个地方，使我们全省降下许多丰沛的恩雨。我们也相信神有能力使复兴临到我们台湾的宝岛，但是有个条件，需要你我参与这个复兴。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，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，我们大家都很熟悉。在这一节里面，他的主要动词是做门徒，这是他的主要动词。然后有三个动词的分词，要去，领人归主，施洗，给人施洗，教训，教人行道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教人行道。那在这个句子的分析里面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是大使命的目标，领人归主，给人施洗，教人行道，是施行大使命的三个主要的步骤。那通常我们教会所做的多半是在前面两项，领人归主，给人施洗，比较缺乏的是第三项，教人行道。所以教会里面不缺乏信徒，唯独缺乏门徒。主耶稣呼召人是要人做他的门徒，大使命的目标就是使人人都做主的门徒。要使人做主的门徒，我们领他归主，给他施洗，不教他行道，他不是主的门徒。所以使人做主的门徒，教人行道，是我们今天所重视的焦点。好，我们教人行道，我自己要不行道？我行道，我要不知道？对不对？逻辑上来讲的话，按照次序应该是先知道行道，再教道，对吧？这是一个逻辑的次序。旧约文士以斯拉在这方面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。刚才我们念的以斯拉记7章10节，如果有投影片的话，我们再念一遍。以斯拉记7章10节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。在这句里面，它的主要动词是定制，就是决定心智，专心致力。然后有三个动词的不定词，考究、遵行、教训，是三个动词不定词。也就是比方说，以斯拉定制做了三件事情，哪三件事情？他考究耶和华的律法，他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他教导耶和华的律法。这就是今天主耶稣所吩咐我们做主门徒所应该定制的三件事情：知道、行道，然后教导。用今天的语言，就是说我们做主门徒定制应该做的三件事情是什么？首先了解神的话，然后遵行神的话，然后教导神的话。你是主的门徒吗？那你必须要遵照
主耶稣跟我们讲的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那我们就必须要了解神的话，遵行神的话，然后才去教导神的话。我们先来一一的来看，了解神的话，这是以斯拉给我们做的很好的榜样。以斯拉定制考究耶和华的律法，考究就是考察研究，为了要明白其中的含义。那我们做主门徒的，我们首先要了解神的话。按照历史学家的定义，历史是记述人类过去所发生的事情，但是按照圣经给我们的启示，历史是述说神的故事，包括了人类的历史。神的故事里面有人类的历史。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一章一节怎么说？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并且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人的历史开始了。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告诉我们，到时候人类的历史要结束，神的永恒国度要建立，凡是听从神话的要进入到神永恒的国度里，凡是不听神话的，对不起，要被扔在火湖里，遭受到永远的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我们需要了解神的话，神的话关乎我们的生死祸福。神的话，圣经启示我们有关神的属性、他的作为、他跟我们的关系、对我们的心意。如果我们顺服他，我们就蒙福；否则我们会遭祸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我们听从神的话，我们就蒙福；不听从神的话，我们就受害。神的话跟我们切身有关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、十六、十七三节里面，告诉我们神的话能够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，使我们能够得以成圣，使我们能够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功。但是不要忘了，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也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讲的，神的话将来要审判我们。谁能进天国，谁不能进天国，分别在哪里？谁决定？神的话，神决定，按照他的话来决定。好，那我们要了解神的话，怎么了解？我们要了解神的话，怎么了解？怎么了解？考究，很好，这是标准答案。简单来讲，就是读神的话嘛。我们要了解神的话，就是读神的话嘛。圣经里面新旧约全卷书有1189章，除以一年365天，我们得到的答案是3点多。意思说，如果我一天读4章的圣经，我不到一年都可以把圣经读完一遍。请问我们当中一年读完一遍的举一下手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不太多。我相信当中有些人没有举手。感谢主，我过去多年就是把圣经每天读4章，旧约3章，新约1章， 这样子的反复的去读，可以看完一遍。有一次我的岳父沈牧师勉励我，他说你每一天要读10章圣经。后来我就定制每天读10章圣经。10章圣经一年可以读圣经几遍？3遍。我这样子的读10章的圣经，使我对圣经有整全的了解。我们说要熟读圣经，就是读圣经，而且是整全的去读，有系统的读，从头到尾去读。你愿意定制了解神的话吗？你愿意每天读神的话吗？我们当中刚才有人举手，一年读一遍圣经，一天读4章圣经，请问一天读4章圣经要花多少时间？4章圣经要花多少的时间？有人说15分钟、20分钟，我们就给他半个钟头。你只要每天拿半个钟头的时间就可以，30分钟就可以读4章，一年就把圣经读完。愿意定制了解神的话吗？你愿意每天读神的话吗？感谢主。好，我们讲了要了解神的话，那是第一步，要知道。知道的又怎么样？很好，知道是为了要行道，就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步骤，要遵行神的话。这是以斯拉这么做的好的榜样。以斯拉定制遵行神的话，遵行在原文里面它是去做，就是照着律法去做，意思说就是遵行神的话。神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，就是要我们遵行。如果我们不遵行神的话，有严重的后果。圣经充满了很多的例子，我们举几个例子。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因为没有遵行神的话，结果怎么样？被赶出了伊甸园，与神隔绝。以色列百姓因为没有遵行神的话，去拜当地的假神，结果怎么样？国破家亡，被放逐到他乡异国。扫罗王的第一个君王，他没有屡次没有遵行神的话，结果怎么样？王位被废，性命也丧失。先知撒母耳对扫罗王讲，怎么讲？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我们的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末了，警告在场的上千上万的听众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。所以我们做主门徒的，我们不单要了解神的话，我们更是要遵行神的话。不遵行神的话有严重的后果。在我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，我就亲身经历到，因为违背了神的教导，结果遭受到许多的吃了很多的苦。举一个例子，过去我不能够原谅别人， 心里面有苦毒，以至于有偏头痛，影响到我的生活，我的睡眠，连吃药打针都没有效。后来读到神的话，主耶稣提到那个不怜悯仆人的一个比喻，我心里面受了责备。我就是那个仆人，主人免了我一大笔的债，给我出去去掐了这个我的同伴，他欠我10块钱，一定要还，一定要还。格罗西书3:13也说，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前戏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么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么样饶恕人。我就认罪悔改，开始学习饶恕人。感谢主，因着我这样子的学习饶恕人，我得了释放，从我的苦毒里面我释放出来，偏头痛也好了。所以我们不遵行神的话有严重的后果，当我们遵行神的话就蒙福。112篇第1节的下半节说，敬畏耶和华，甚喜爱他命令的人，这人便为有福。在约翰福音8:31，耶稣也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了。我们是主的门徒，我们必须要遵守主的道，而且是常常继续不断。请问你愿意遵行神的话吗？感谢主，你是有福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谈了两项，了解神的话，然后遵行神的话，已经不错了吧？很好了吧？满意了吧？是主的门徒了吧？还不是？为什么？哇，你们真是好学生，还缺一项。这就是耶稣说的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这是最关键性的。我们虽然了解神的话，遵行神的话，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教导神的话，我们还不是照着主的吩咐，我们还没有做到，还不完全。所以这是我们下面所要看的。以斯拉7:10前半节，他不但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他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。教训就是去教，那针对神的律法就是教导，教导神的话。根据统计，基督教的信仰最多不过2代。无论是圣经给我们的记载、宣教的历史，以及我们家庭信仰，都显明这个事实。当摩西跟约书亚在世的时候，以色列百姓还敬拜耶和华，但是当约书亚一过世不久，接下来4世纪就是告诉我们，以色列百姓就开始去敬拜当地的假神，略到2代。宣教的历史呢， 宣教历史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教是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从巴勒斯坦往西传，传到小亚细亚，跨洲到欧洲，然后到英国，到美洲，再到我们亚洲。所以早期来华的宣教士多半都是欧美的宣教士。然后现在我们回头看看欧洲的教会、英国的教会都没落了，宏伟的大教堂没有人聚会，成了观光的景点。美国的教会也开始在走下坡。我们再看看我们家庭的信仰，我想了解一下，在我们当中，如果在你的家族至少有一代是基督徒的，请举手。至少有一代是基督徒的，当然自己也是啊，至少一代啊，不错不错。 OK， 好，两代的、三代的、四代的。所以你们都看到了，刚才一代的是最多数，一过两代就越来越少。所以无论是圣经的记载、宣教的历史、我们家庭的信仰，都见证信仰最多不能过两代。原因是什么？兄弟认为信仰不能够继续传承的原因是没有好的教导。我们做父母的没有把神的话传承给我们的儿女，教会的领袖没有好好的把神的话教导信徒。以前非常兴旺的教会，差派宣教士的教会，过不了几代就没落了。感谢主，我们圣光已经进入到60年一甲子。如果我们继续的忠心的教导神的话，相信圣光会继续的蒙神祝福。过去我是学工程的，神却呼召我做传道人，直到今日神继续不断给我机会，在教会、在神学院教导他的话，这是我的喜乐，这是我的福气。请问你愿意教导神的话吗？感谢主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这是大使命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令。我们刚看的以斯拉就是这样子的一个，他不但是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他也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。使徒保罗在他蒙召以后，他至始忠心的传讲神的话。在他殉道以前，提摩太后书4:1-2告诉我们，保罗说，我在神的面前，在将来审判死人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凭 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。下面怎么说？记得吗？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、各样的教训，警戒人、教训人、勉励人。旧约、新约，主给我们的命令都是一致的，要教导神的话。在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，神是历史的主宰，借着先知耶利米的预言，他说七十年满了以后，我会应许把你们带回到你们的家乡。果然七十年满了以后，神感动波斯王塞路斯，就差遣第一批的以色列百姓，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，回到耶路撒冷，重建他们的城墙。然后过了八十年以后，神又改动另外一个波斯王，再差遣第二批的以色列人，就是以斯拉，回到耶路撒冷。然后再过12年，神又差遣第三批的，在尼希米的带领下，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。我们去读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，神是主导的，是他在感动这些的王。以斯拉记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地方，就是以斯拉他见证，在他带领第二批以色列百姓，无论是配合圣殿重建完工以后，或者是城墙重建完工以后，他都有机会把律法教导以色列百姓，使以色列全国在回归的期间，在属灵上有个大的复兴。他指出一个事实，他说是神的手在帮助他。如果我们去查考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，我们都看到同样的重复出现，神的手帮助他们。我们就翻开以斯拉记七章，就有好几节。以斯拉记七章六节，六节的末了，这里说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，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。然后第九节，正月初一日，他从巴比伦启程，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。然后再跳到27节、28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以斯拉记七章27、28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以斯拉说：“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使王起这心意，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，又在王和摩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，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，我就得以坚强，从以色列中招聚领袖与我一同上来。”这见证什么？见证当神的百姓回应神的呼召，顺服他的命令，就经历到神的同在、神的帮助、神的祝福。大使命也是一样，我们刚读的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很重要的资讯是什么？十八节一开始耶稣怎么说？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然后下面所以你们要去，这是大使命。末了耶稣应许什么？二十节的末了怎么应许？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看到没有？同样的，今天我们所参与的大使命是神给我们的使命，但是他却应许他会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今天所要做的，我们说福星神可以临到台湾，神也能够做成，但是神要你我来参与，就是大使命。其中提到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用以斯拉来做我们的榜样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主的门徒吗？你愿意顺服主给你的呼召，他给你的使命吗？感谢主，他应许我们，当我们顺服他的呼召，照着他的命令去做，他会与我们同在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上。我们今天不是靠着你我能做什么，像当年神与以色列百姓同在，帮助他们，让他们完成圣殿的重建、城墙的重建以及属灵的大复兴。今天我们还是同样有主的应许，有主的同在，需要你我的参与。我们都希望看到台湾复兴，不是吗？我们相信不相信台湾会复兴？你我很重要。当我们愿意了解神的话，遵行神的话，教导神的话，就会经历神的同在、主的同在、主的帮助、主的祝福。你相信吗？你愿意看到吗？感谢主。好，我现在邀请大家，如果你愿意与神同工，能够回应他的呼召，顺服他给你的使命，定制做这三件事情，你愿意在你的余生定制了解神的话，遵行神的话，教导神的话，如果这是你愿意，我邀请你从你的座位上站立起来，这是你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委身。